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9回。韩立一听此言，扬手打了个哈欠，然后冷笑道：“冤枉我，好大的口气！你当我真怕了你们墨佛？要不是墨师真的当过我几日的师傅，传授了我不少的医术，而且欺负妇道人家的名声也不好听。就凭你们，我一只手就可以把你们全府上下杀个鸡犬不留。”韩立此话说的是冰寒入骨，神情也阴森了起来。韩立打定了主意，既然也无法从墨府骗到宝玉，他为了身上的阴毒，也只有采取强硬手段了。他打算稍显些身手，让严氏等人知道厉害，就把暖阳宝玉强行要过来。严氏等人初听到韩立的狠话的时候，脸色开始时是愕然，但随后就冷笑起来。三夫人刘氏更是笑得花枝招展，都弯下了腰。显然这些妇人根本就不相信韩立所说，但没过多久他们脸上的笑容就完全的凝滞了。因为韩立此时伸出了一根手指，并且指尖上蓦然出现了一个火团，这个酒杯大小的火球一出现，整个屋子就温度骤然升高了起来，让妇人们如同进入了炎炎的酷暑一般。然后韩立冷眼望向对面，打算找个物件当做自己火弹术的靶子，让这些妇人知道一些厉害。可没有想到，尚未等他行动，修仙者李氏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一脸的畏惧之色。其他人也个个花容失色，就连神情冰冷的五夫人也动容了起来，瞧向韩立的目光充满了惊讶。这些女人知道修仙者，这倒是让韩立吃了一惊，可脸色却显得更加的阴沉。你真是修仙者啊？三夫人刘氏瞪大了美目，半信半疑地问出了口。韩立哼了一声，二话不说，索性把手指微微一弹，那个火球呼啦一下子打在刘氏身旁的桌子上，结果那桌子瞬间就化为了灰烬。这个举动把那刘氏给吓得脸刷的一下子全白了，他连忙起身，离那灰烬后退了好几步，才惊魂未定地停了下来。此刻那楚楚动人的柔弱表情，若让其他男人见了，恐怕非得立刻为之疯狂不可呀。可惜韩立根本顾不上欣赏此景，现在的他正盯着叫出修仙者名字的李氏，阴声地问道：“二夫人，你怎么知道修仙者的呀？难道你还见过其他的修仙者？”
我
李氏惶恐起来，他对韩立的修仙者身份大为害怕。不要问二姐了，有关修仙者的事我告诉你就是了。一旁的严氏往后一靠，一脸疲倦之色地闭上了双眼，然后出声打断了韩立的追问。哦，能说给我听听吗？韩立摸了摸鼻子，神色稍缓了下来。这没什么可隐瞒的，下元城有不少人知道，都知道修仙者的存在。严氏睁开眼后苦笑着说道：“甚至有些人在城外还亲眼目睹过修仙者的争斗，听说他们可呼风唤雨，弄火喷雾，个个都像活神仙一样。”严氏说到这里，也用异样的目光看了韩立一眼。原来是这样啊！韩立拍了一下后脑勺，他竟忘了家园城可不是彩霞山那样的小地方，有修仙者在这里露过面，似乎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他昨天不是才见过一位蓝衣人吗？ 那墨师也知道修仙者的存在吗？当然知道，夫君也是亲眼见过修仙者争斗的人之一。严氏觉得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就随口答道：我说莫大夫怎么对修仙这么痴迷，原来他早就知道真正的修仙者了，可惜他没有灵根，枉费了这么多心机，还是便宜了自己呀。不过韩立忽然觉得有些奇怪，这严氏这会儿怎么如此的听话呀，自己问什么他就老实的回答什么，一点脾气都没有。要说凭自己是修仙者，对方就会彻底的屈服，韩立可不会相信呢。韩立仔细观察了一下严氏的表情，终于发现对方看似安逸的表情下隐约有着焦躁的神色。这难道对方在拖延时间吗？韩立皱了一下眉头，放出灵石，可小楼附近并没有外人闯入的迹象。韩立眼珠一转，忽然站起身来，绕着这屋子走动起来，并一边走一边打量着四周，看起来这似乎没什么可疑的地方。屋内的东西其实很简单，除了桌子就是椅子，都和昨日的东西一样，除了多出一对点了一小半的白色蜡烛。蜡烛，韩立的目光落在了上面。一开始啊，韩立以为对方白日点蜡那只是祭奠一下莫大夫，因此就没有在意，但现在想起来，对方既然要祭拜夫君，怎么连根烛香都没有，这可有些不正常啊。想到这里，韩立用鼻子用心地闻了一下，终于在空气中嗅到了一种类似檀香的味道。这香味太清淡了，若不是存心留意，根本不可能被人发觉。严氏等人见到韩立瞅向蜡烛时就有些不太自然，当韩立做出嗅闻空气的动作之后，脸色更是大变。而此刻韩立却笑了起来，而且啊，笑得非常的欢快呀。有什么好笑的，就算发现了蜡烛上的机关，你现在也已经晚了，这是迷药千人醉，普通人闻了就会骨松筋软四肢无力，学武之人闻了也是真气丧失武功暂失，就算你是修仙者也不可能长久待在此屋内一点事儿都没有。严氏有些沉不住气了，出言试探道：没什么没什么，我只不过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我在七贤门的时候曾经常听人说起江湖上的鬼门关，其中的毒药迷香对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我不但曾深受其苦，而且这些东西啊防不胜防，即使是普通人呢也可用此轻易杀掉大高手。为此我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可预防迷药和毒药的笨办法。韩立有些自得地说道。而严氏等人呢面面相觑，还有这种办法，这怎么可能呢？可对方到现在还没有倒下，这也是事实，如今他们的脸色已经全白了。至于什么方法，韩立看到妇人全都情不自禁地竖耳听自己所说，不禁嘿嘿一笑，我不打算告诉你们，因为我没有向仇家暴露秘密的习惯。这些妇人听完韩立的这话，脸色迅速由白转红，倒给他们增添了几分娇艳。严氏最先恢复了常态，他轻抚了一下发髻上的玉钗，重新镇定地说道：就算阁下真是修仙者，也不畏惧此迷香，但难道 就不顾及身上的阴毒吗？他还是拿出了最后的底牌。韩立本来含笑的表情一闻此言立刻含了下来。莫大夫果然把唯一能要挟自己的武器交予了这些妇人们。不错，我的确是寒毒在身，可是在毒发之前，我并不介意把你们全府上下杀个精光。韩立这话说得很平淡，但话中的那股狠劲儿却让妇人们听得分明。严氏沉默了一小会儿没有开口，其他的几位呢也跟着不语。看来真到了事关生死的大事，莫府里能做准的人还是四夫人严氏。既然我们相互顾忌又不愿意两败俱伤，看来呢只有好好的谈一谈了。严氏在沉默一会儿之后冷静地说道，当然我也不想年纪轻轻的就这么窝囊的死去，事关自己的小命，韩立没有拿什么架子，欣然同意对方的提议。于是他又回到了严氏的对面坐了下来。不过在我们商谈之前，妾身还是想请阁下把我夫君遇害的经过说上一遍，毕竟我们夫妻一场，还是知道他真正的死因，妾身们才能安心。不过请放心，就算夫君真是死在阁下手上，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其他想法，毕竟我们孤儿寡母的，不可能拿鸡蛋去碰石头，自己去寻死路。这严氏的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凄凉，仿佛韩立就是那欺凌他们妇孺的恶霸。韩立一看对方的表情不禁有些头疼，他虽然知道对方是在演戏，可是看到严氏凄苦的样子呢，还是有些心软。不就是告诉他们莫大夫遇害的经过吗？这件事儿也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毕竟韩立自认为啊，莫大夫之死其错并不在自身，而是于子彤和其咎由自取。好吧，莫师的死因我可以详细的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听了以后仍然坚持要找我报仇的话，哼，我随时奉陪。韩立沉吟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下来。多谢公子了。严氏听到韩立愿意说出实情，立即颜容顿展，脸上露出了喜意。事情是这样的，我被莫师蒙骗，练了四年多的长春功后才发现。韩立啊不紧不慢的把自己受骗被莫大夫下毒逼练长春功的事徐徐道来，讲了莫大夫想占据自己的肉身，企图呢借体重生，却被吞噬掉元神的经过。当然了，于子彤的出场和他所设的阴谋也都一五一十的讲述出来，最后发现身中阴毒不得不来兰州取暖阳宝玉解毒的事，索性也一并说了出来。韩立要让这些妇人知道莫大夫之死的事件中他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自己可没有亏欠莫府分毫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严氏等人听完韩立这惊心动魄的故事之后，都不禁面面相视。如果韩立所讲的事情都是真的的话，那么他们夫君的死还真怪不到对方头上。而且听韩立所说的莫大夫对其所用的手段心计和他们印象中那个人的习惯作风还真的非常吻合，并且与那封暗信中流露出的一些信息也没有丝毫相矛盾之处，估计啊这对方的这番话应该大致不假。如果阁下所说的全是事实的话，我夫君之死的确不应由阁下负责，这应全怪那于子彤的诡计， 否则我夫怎会身亡？严氏轻叹了一口气，说出了让韩立为之侧目的话。这严氏也太偏袒自己的夫君了吧，啊，一句话就轻飘飘的把莫大夫的错全都推到了人家于子彤的死人身上，把自己夫君给撇的是干干净净，好像他也是受害者一样。韩立瞪大了眼睛望着严氏，嘴上虽然没说，但眼神中流露出的奇怪神情把意思全都表明了。严氏在韩立的注视之下，脸不红心不跳，视若无睹。韩立暗自苦笑了一下啊，哎呦，这女人的脸皮是当真够厚啊，似乎一点也不比男人差。他不禁转头瞧了几眼其他几位的神态。三夫人刘氏仍然是笑嘻嘻的样子，丝毫变化都没有，看到韩立望过来还飞了他一记媚眼儿。二夫人李氏见韩立瞅向他，有些局促不安，微微低下了头。不愧以前为大家闺秀，知书达理，显然对严氏刚才的话语有些羞愧啊。至于五夫人王氏呢，这位冷艳少妇虽然一直面无表情，但她使劲纠缠在一起的手指则暴露了她心中的异常。至于她到底是何心态，韩立就不知道了。不过因公子刚才所言，我们之间既然没有深仇大恨，那么和谈的事情就更好进行了呀。严氏这个时候杏唇一张，悠悠地说道。韩立听严氏此话，回过头来淡淡地说，有什么好谈的，你们把暖阳宝玉给我，我扭头就走，绝不再骚扰莫府。这可不行，严氏微微一笑，立即一口拒绝。为什么不行？公子昨日在妾身屋外应听到了不少有关莫府恶劣环境的话吧，阁下应当很明白，若没有外力帮助，我莫府上下被人灭门也只是迟早的事。若是如此，那还不如让公子动手把我们姐妹杀个干净，一了百了呢。严氏两眼一红，楚楚可怜地说道。韩氏听完此话，奇怪地盯着严氏不语，直看得严氏两腮绯红，但其仍倔强地不肯避让韩立的目光。韩立长出了一口气，现在他知道莫彩环的小妖精的诡计俩是跟谁学的了，分明啊是眼前这位严氏妖精的翻版呀。你们到底怎么想的，就老实地说出来吧，我不想再和你们兜圈子了。严氏眉间皱了一下，眼前的这青年其难缠的程度远远的超过了他的意料，对其软硬都不怎么好使，颇有无处下手的感觉。难道真要直接交出自己的底线和对方把事情挑明吗？严氏心有不甘呢，他掌握京交会这么多年的大权，什么时候有过谈判时一点便宜没占就直接交底的呢？他回头望了眼五夫人王氏，这些姐妹中啊，也只有王氏有能力反对他的决定，所以他看了看对方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没有。和这个人商量的事由四姐一力做主就是，我不会有任何意见。王氏看出了严氏的意思，冷冰冰地说。严氏得了此语，心里大喜，稍微安下了心。好吧，既然阁下不打算拐弯抹角，那我们姐妹也开门见山的直接和你说一下条件。严氏此话一出口，人就完全恢复了家园城三大帮会首领的风范，刚才那种柔弱无力的小夫人感觉荡然无存，身上散发出久处上位的威严。好啊，这才是我想谈判的对手啊。你只要把京交会的死对头五色门和独霸山庄给灭了，让我莫府无后顾之忧， 我就立刻把暖阳宝玉双手奉上，并可让你在彩环等人中任选一位为妻。但若打算强抢硬夺，或解我们姐妹要挟的话，那阁下就打错了主意。我早已把宝玉交予了心腹之人，若有个风吹草动，就会立即毁掉宝玉，让我们同归于尽。严夫人也不怕风大闪了自己的舌头，让我一个人灭了五色门和独霸山庄，哼，亏你们还真想得出来。韩立似乎对严氏的威胁早有所料，并不惊慌。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0回。